小玉啊，真遇上贵人了，真是吉人天相。定睛一看，面前这老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德双的授业老师郭道爷，人们都管他叫郭老道。当他认出郭道爷之后，泣不成声，可看见亲人了。无量天尊，孩子不必哭啼了，人这一生七灾八难，什么事儿都可能摊上，尤其这乱世贼匪横行，这也不算什么特殊啊。你暂时先把这道袍披在身上，我送你回家吧。
这师父他们这几个
我自然能处理。小玉那一次他们再缓醒过来呢，好几个大小伙子，你那么大年纪能对付得了吗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刚才怎么对付的？这郭道爷这本事，慢说这几个再增加一倍也不费吹灰之力，要不几十年的功夫白下了。道爷一笑，扶着小玉离开茅草房，刚到门口这就听对面马褂乱铃的声音，还有数不清的脚步声音，小玉又是一惊，是不是土匪啊？听这声音可少不了啊，要来这么多土匪，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。郭道爷心里头是稳如泰山，打凉棚往对面一看，玉儿不必担心，自家人到了。哎，一点都不假。等这伙人到了近前，头一个跳下马来的冯德双，后边德全、德禄、冯子祥那几个炮手，冯家百子的乡亲，大部分都是年轻的，有骑马的，有骑驴的，有跑步的，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。说到这咱得说两句，幸亏遇上郭道爷了，要不是巧遇郭道爷，小玉的后果不堪设想。等德双他们来啊，什么都晚了八春了。德双一看是老师，架着小玉呢，顾不得一切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玉儿，你受苦了，德双哥。小玉又背过起去了，人们到近前围拢住，一看小玉昏过去了，赶紧进行抢救。德全、德禄就说，有什么话回家说，回家说。德双这才转身跪倒在老师面前，师父，是您鼎力相助，您把小玉给救了。哎呀，小玉啊，让我赶上了，谁让他送到我家门口来了。这几个人都抓住了，你们怎么处置是你们的事儿。
在哪呢？这些王八蛋！
德全领人进了屋，把这七名土匪拿绳全给捆上，干嘛？送到县政府，罪有应得嘛。马匹也给牵走。德双拉着老师的手，师傅，我说点什么好的？师傅，你跟我一块回冯家崴子。不必啦，德双啊，我说过。咱爷俩有缘啊，遭劫的在树，在树的难逃，该着你们夫妻有此一难，大道如是，人违背不了啊。为师看破红尘，绝不跟你去啊，你还有大事，赶紧走吧。师父，留下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，您过日子过得太辛苦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土匪倘若知道是您伸的手对您进行报复怎么办呢？我放心不下呀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怕他们报复，为了防范万一，为师在西岗子已经结束了， 你走之后，我要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呀。我也走了。师傅，你上哪去？居无定所。那此番一别，何时再能相见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这就很难说了。我估摸着咱师徒有缘分，还有见面的机会。什么时候我现在说不准。德双啊，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深究了。你记住，恶人到头终有报啊，好人行善也有报，你就不必计较张三李四了。你带着你的夫人赶紧赶回奉天，还有大事等你去做，千万不要因小失大，弟子谨记。走吧走吧。老道说着转身进屋，咔嚓把门关上了。这人办事就这么果断。德双趴在地上又磕了个头，跟大伙回了冯家崴子，几名土匪送到县政府去处置。那小玉呢，回到家见着亲人哭了一阵，情绪也稳定了，也换了衣服了。小玉的意思，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。他也愿意快点回奉天，两口子一商量，假期也到了。德双想起老师嘱咐的话，算了，别在这贪恋了，赶紧回奉天吧。又住了一天，小玉恢复了正常，他们跟亲人告别，赶回奉天。这次回来啊，德双还带着十来个小伙子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一个是老艄公的小儿子刘毅，还一个是五里河的老鱼头的儿子于小波。您可不要小看了这俩人，将来有大出息，有大发展啊，这是后话咱不说。路上无话，回到奉天了。德双和小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头，哎呀，第二天德双得报道去，到大帅府来见张作霖，等了能有好几个小时啊。大帅才叫他进屋。你像张作霖日理万机，接待德双那是小菜一碟。德双战战兢兢来见大帅，大帅，我来消驾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在家里过的挺好，没说那些烦恼的事儿。哎，好就行啊。小冯子，我不要你了。这句话没头没脑，德双愣了。大帅，我心里说话，我犯什么错了？怎么不要我了？你没听明白，我不要你了，小六子要你。至于怎么安排，你去问小六子去吧。哎，现在就去。是。德双满腹的狐疑来见少帅张学良。张学良非常热情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见着大帅了吗？刚在那儿来呀、啊。大帅说些话我糊涂，他说不要我了，让我找您来，说您能安排。嘿，你来的正好。德双，你坐下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你有文化基础，有才干，人也聪明，人品也好，大帅对你极其赏识。你说就以你这个程度跨着个盒子炮天天在大帅身后转悠，屈了你的材料了。现在大帅下令讲武堂重新开课了，要培养奉军的将领，培养奉军的军事人才，难得的机会啊，许多人都得上讲武堂学习，你和我也去学习去。哎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德双早就听说了，讲武堂的前身那还是清朝的时候，说武备学堂，张作霖掌权之后变成了讲武堂。 那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啊。你要想进讲武堂，你什么门子什么壳子，你拎着礼物你也进不去啊。这少帅和大帅都给我安排了，我能去学习去，我能深造。哎呀，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。德双感动的双腿一屈跪下了，多谢少帅。
哎，起来起来。
我说德双，你怎么这么老气？你简直成了龙泉寺的小和尚了。起来起来起来，用不着这样。现在先放假，你回家歇着，什么时候有了信儿了，我通知你。不过有件事啊，你先记在心上，这个讲武堂不是随便能进的，还要进行考试啊，考文化呀。你回去复习复习功课，听没听见？那我从哪儿入手？文科我估计你差不多，你文化基础挺深，就这个数学你注点意，好好学学，加减乘除，练习练习。
好。
少帅，还有件事，我这次回来带了十来个人，都是我的乡里乡亲，人品都不错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我满应满许的送到您这儿，希望您栽培他们。
好啊，
德双啊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你要发现是个苗子，你尽量保送，来多少我收多少。人在哪呢？人都住在旅馆里头了。我一会儿派人去接他们，我给他们安排，你就不必管了。
谢少帅。
德双心放下了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见了小玉，把这事说了。小玉点头啊，我德双，你也是吉人天相啊，你命好，你怎么就遇上这么好心人少帅张学良啊？
是啊，小玉啊，每一天我不定盘算多少回，我这一生之中就跟定了大帅和少帅了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？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！我必须得报恩，那就对了。德双他们家多少也有点变化，还增添了个女人，是田先生的女儿，叫田木。小木也跟着来了，是小玉满应满许的来干嘛？到奉天来读书。现在女子师范学校啊需要招生，小木有这个天分，同时呢受他爹的熏陶，文化基础相当深厚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那比那德双啊胜强着百倍。现在他们把屋归着归着，旁边兼比出一间小房来，小木在这住着。那说来了就入学呀，也得摸摸情况，托托人呢。所以他们家也添了人口了，三个人有说有笑。小木是个开朗的人，跟小玉还不太一样，尤其在德双的面前，这是姐夫。东北的习俗，小姨子跟姐夫不分彼此，就是开开玩笑了也不算过分。小木这一来，哎呦，家庭的气氛活跃起来了，这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。安谢他们咱暂且不提，翻回头说这张作霖，这张作霖读书不多，城府极深，可不是等闲之辈啊。他就知道人必须得读书，在马上能得天下，但是在马上治不了天下，治天下还得文人，得有文化基础。因此他对他的子女要求得格外严厉，逼着他们读书，让他们长知识。拿这次讲武堂来说，就是张作霖一手操办起来的。张作霖心说，乱世啊就需要人才啊。咱们现在中国有北京陆军大学，有保定军事学院，日本有日本士官学校，日本也有陆军大学，
不都是培养人才的地方？我在大东北差啥呀？哎，我得好好培养培养我手下这帮崽子。这现在讲武堂成立了，张作霖自任堂长，另外还有个教育长替他主管全局，此人叫西洽。西洽是张作霖眼前的大红人，也是他的高参。张作霖对他极其信任，现在跑前跑后苦心经营，讲武堂马上就开课了。第一期180名学员全齐了，其中当然也有德庄了。这西夏一天不定几次向张作霖来报告，西夏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开学典礼那天极其隆重啊，文武大员全都得到，那大帅更得到了，大帅去了得讲话呀。对，我先跟大帅商量商量。这老西洽大跑小跑来到帅府，人通禀完了之后，张作霖让他进来。西夏又点头又哈腰，大帅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后天讲武堂就开学了。
好，太好了，我就盼着有这天。
跟大帅您打个招呼，到时候您得参加。
废话，我能不去吗？
是啊，您要去您得训话呀。大帅，你有个思想准备，您看您都讲些什么。
对，我得训话。喂，
张作霖转念一想有点触头，张作霖讲话没少讲，每次他也不用稿子，想什么说什么。张作霖要一讲话乐子大了，什么妈了巴子、兔崽子、瘪犊子、不离嘴，满嘴的脏话。但张作霖一琢磨，这叫讲武堂啊，这是军事学府啊，而且这的学员一个赛的一个都是有文化基础的人，我当时一说这套词儿，不得叫人笑掉大牙呀，也不斯文呢。他想到这他有点打怵了。
西洽呀，这话不能瞎训，要想训得有条有理，让人折服，你说是吗？
正是正是。
哎呀妈巴的，这些日子我心里事儿也多，想不起词儿来。这么办，你找人，找那些字匠给我腻个稿子。
现成现成，大帅你稍后。那西洽就有文学底子，大笔一挥而就，稍微修改修改，腾完枪双手递给张作霖，您看这词儿怎么样？
有的字儿我认得，有些字儿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呀。这字念啥？
哎，这字念什么？西洽一一给做说明，
记不住，在旁边标上谐音。什么牛马羊的，我能认识那字儿，你标上。
好了，西洽一一照办。
这吧，我背两天，到的时候我背背你听听，你觉得行了，咱就这么定下了。
哎，正是正是。西洽退出去了。
张作霖处理完一天事，到第二天一想，明天就开学了，我把手边的事都得撂下，全心全意我得备课呀。他告诉手下人，房门紧闭，任何人都不见，不行干扰我。这张作霖在屋里头一边溜一边看稿一边背。您真别说，张作霖脑袋极其聪明，看一遍就记个八九不离十，看两遍就差不多，看三遍把稿就脱开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如数家珍，比数一二三四五还流利。张作霖自己又背了几遍，觉得差不多少了，
去教育把西洽给我找来。这西洽屁颠屁颠的就来了，大帅您找我。
来来来来来来，那稿子我背下来了。
大帅如此神速，
嘿嘿，得得了，别甩词儿了，我背背你听听。
好好好，我洗耳恭听。西夏撅着屁股哈着腰，扬着头咧着嘴在这听着，
张作霖就像讲演一样叭叭叭一背。
西夏听完了一个字不差，哎呀，大帅真神人也，好极好极了，您就这么讲万无一失。
妈妈的还真费劲，我背着现在数了数18遍了。行了行了行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，明天到时候我去，
到时候我派人来接大帅，咱得隆重一点。
头天无话，到第二天了，讲武堂开学典礼特别隆重，军乐队高奏军乐，奉天的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，180名学员列队站好，都等着迎接张作霖呢。到了时候，张作霖在西夏的陪同下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张作霖呢，还特意的好好着装了一下，
好好的打扮打扮。众人这一看，大帅变样了。
头上戴着缨帽，能有1尺2寸多高的白缨大缨帽，身上穿着大半截的军服，金线盘花，腰里系着宽宽的带子，胸前挂着一大排闪闪放光的勋章，浑身上下都是绕眼的金光，下边穿着锃亮的大马靴。您别忘了，人配衣服马配鞍嘛。这张作霖出来个小点，没有挑剔，他长得不难看，张学良也随他，长得挺紧的，再穿上这套衣裳，鞋跟再故意变厚一点，胸脯再一挺，真有点尚武的精神。张作霖再端着一点，大伙是掌声雷动啊，向大帅敬礼，夸夸夸。张作霖把白手套摘了，跟那些文武大员一一握手，叉着腿往椅子上一坐。西洽开始讲话，他这个讲话都是铺垫的，介绍讲武堂的前身以及目前的现状，什么必要性重要性讲了一大堆，最后他提高了声音，
各位，现在请讲武堂的堂长大帅张作霖给大家训话。哇，
又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张作霖还显得挺谦虚，稳稳当当站起来，一步一步走上讲台，面对讲武堂这些学员要开始训话。